群生燔祭哈，我们接着后面的部分哈。那我们刚我刚特别选这首诗歌241哈，我生命的君王。那刚刚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个感动是这样哈。那为什么在五祭里面哈会把燔祭列在第一个？好，会把燔祭列在第一个哈。我想这个次序对我们来说一个很大的提醒跟造就了哈。那其实人的生命哈，之所以离弃了神，是因为人没有办法与神为我们的君王啊，人不在于神为我们的重心的时候，那其实就是罪开始介入在人的生命里面啊。所以我们看见过去的亚当夏娃神跟他们讲园中的果子都可以随意吃分别是安乐树上的果子不可吃那既然在舍得诱惑之下说吃了便如神那从这个事情当中我们看见罪就入了这个世界。那今天人没有办法以神为我们的君王，我们能够臣服在一种全身献上主权完全转移到神面前就是人罪的开始。所以今天人在婚姻当中没有办法以神当作我们生命的主权，那婚姻当中的选择，我们不再顾念神的荣耀，不再看重我们个人的身份所以嫁娶外邦就变了整个我们看见了属灵当中败坏的开始。这是在创世纪的第六章里面提到神的儿子看见人女子的美貌，圣经提到说人既属乎血气，神的灵就不永远住在地上。所以这也是神当时毁灭挪亚时代一个很重要的根据了。所以我们在想今天我们的生命的君王，我们能够借着献上燔祭这件事情，就是把主权转移到神那边，包含今天的婚姻的选择也好，我们包含了我们的工作的选择在我们的生活的一个核心价值，如果不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主权，臣服在这个主权之下，我们很容易生命当中会进到罪的一个迷失跟生活里面所以我认为这个全真燔祭从这个主题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个燔祭就是全身的全部都要献上的那这个燔祭我们来看这个课本我们看第二个前言那其实有九个定规当然加这个必是牲畜刚好有十个我们可以对照我们的利未记的第一章来看这个部分那这十个定规里面缺一不可了所以整个燔祭里面必须照这个步骤才可以真正完成整个燔祭的一个整个全然献上的一个过程那包含了我们可以看第九页这个第三大项的第一项没有残疾的，这个没有残疾是很重要那第二个必须按手在祭牲的头上，谁按就是献祭者来按表示罪转移到这个祭牲的头上第三个要奉上血，所以这个燔祭里面它这个很重要，这个血它的这个血是能够替人除罪，所以所谓的献祭里面如果没有血就没有赎罪的功效所以这个血很重要。那第四个就是剥皮还要切筷子，谁剥谁切，献祭者自己剥自己切第五个里外都要洗干净。好，那这几个做完了才能够把它放在坛上来做全身的一个献祭了第六个要献头，第七个要献脂油，第八个全然献上，第九个还特别附带的献鸟做燔祭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恩典所以任何人都可以献上燔祭，不是能力的问题，只要有心每一个阶年龄层每一个你的家庭的背景你都可以献这个燔祭献这个燔祭。所以从这九个重点加必是牲畜刚好是十个重点刚好是十个重点。那么再复习几个比较重要的在燔祭里面的一些一个献祭我们看那个祭物，这个祭物一定要用公的这个很重要一定要用公的因为你既然是全身献上这个公的也代表是在这个燔祭上的一个看重那包含了公牛啦公绵羊啦公山羊啦还有斑鸠跟雏鸽所以一定要用公的那第二个燔祭的意义有两个功能第一个是为了赎罪，那我们既然说它这个燔祭它是一个馨香的火祭， 那我们知道祭里面呢有两种哈，第一种叫做甘心祭，第二种叫做强迫祭。那甘心祭好比是燔祭、平安祭、素祭啊，甘心祭。那强迫祭呢，就说你不献不行，你一定要献，因为你犯罪得罪神，啊，所以包含了赎罪祭跟赎愆祭，这个就不是甘心祭了，这是强迫祭，啊，是出于你一定要啊这个献上这两个祭哈。那这个燔祭为什么也可以赎罪呢？那如果我们啊以后我会谈到这个赎罪祭跟赎愆祭哈，他们有很明文规定啊，这个赎罪祭、赎愆祭，它所指的罪是什么？哎，很清楚的。那这一燔祭呢，到底要赎我们什么罪呢？其实，在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的规范。好，那它应该是我们啊这个赎一切的罪。好，没有指明这个罪名哈。我们看这个约伯啊，为孩子献燔祭哈，在这个约伯记的一章的第五节，也没有写说啊要为孩子献什么样的罪啊，就是献燔祭啊，怕他们呢，啊，得罪神，什么事不知道。啊，可能也像是诗篇里面所说的大卫说隐而未现的过错，所以可见我们今天不是说我们认为没有罪，在神面前就没有罪，所以燔祭也属一切的罪，包含了我们隐而未现的过犯。好，那第二个，它是一个馨香的火祭，虽然在燔祭里面呢有三个祭物哈，包含了公牛啦、公羊啦跟这个斑鸠跟雏鸽哈，那不管这几个祭物啊，它都是献上这个馨香的火祭，好，所以可见馨香的火祭它是甘心的，这个祭绝对蒙神悦纳。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燔祭里面，啊，它是全然献上，献在坛上，啊，不像赎罪祭有的要烧在营外，因为啊，这是全然全部都是蒙悦纳的，都是蒙悦纳的。好，那这个也告诉我们，就是说甘心祭只要不是强迫的祭，你是甘心做的，奉献出来的，这个神绝对悦纳，绝对悦纳。所以我们今天呢，在教会生活里面呢，我们要常常学会献上甘心祭，献上馨香的火祭。啊，我之前说到，如果一个教会每个弟兄姐妹常来献祭都是献赎罪祭、赎愆祭，哦，那这个教会啊真的是没有办法成长，因为啊一直在犯罪。如果一个教会里面啊，如果大家都在献平安祭、燔祭，我想这个教会啊一定非常的兴旺啊，非常的兴旺。好，所以啊在圣经里面，来到新约圣经也告诉我们，每日啊我们都要献上活祭给神哈，献上活祭给神。那这个燔祭当然预表基督了哈，那燔祭的每个祭物也都代表着耶稣基督。我们看这个牛啊，它是刻苦耐劳的、有力的。我们看见主在这个世上啊，他也是刻苦耐劳，为了福音马不停蹄的啊，到需要的人啊、病痛的人，甚至也来到罪人的家哈。那主耶稣是燔祭啊，羊它也预表着啊他的顺服啊，他的顺服。那鸽子啊也预表燔祭，就像主耶稣一样，有他的谦卑啊跟驯良哈。所以我们说啊，耶稣基督他就是燔祭，因为啊他没有任何的保留啊，没有任何的保留，全部献上啊。所以我们今天也预表燔祭啊，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啊，我们今天蒙神救赎，与主同埋葬同复活，那我们的身体也要完全的献上。那不见得说我们要像传道一样哦，就是做全职的侍奉。那其实这个燔祭我们讲的全身，其实不是只有指着外在的身体，而是指我们的心。所以其实每天我们都应该要献上燔祭啊，献上燔祭。好，那这个第一个哈，我们来看这个第啊这个献祭的方法哈。我们上次大概谈到，应该是谈到第四项了哈。我们来复习前面的哈。第一个是没有残疾的哈。那在圣经里面哈，特别提到有关于燔祭哈，这个祭一定是没有残疾的啊，不能说皮肤有病的啊、瘸腿的、眼瞎的、尾巴断掉的。所以在啊这个献祭者拿到祭坛之前哈，这个祭司一定要看过一遍啊，看看这个祭物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没有问题啊才做献上。那为什么这个燔祭必须要没有残疾的呢？哈，因为我们刚说了哈，因为啊它是预表基督。我们为什么要献祭？因为人犯罪了，亏缺了神的荣耀哈，那当然就必须借着一个全然的完全的祭物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啊。那 基督就是啊预表凡祭，所以凡祭也必须是无罪的。好，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应该是如此。好，那个真正献凡祭的人呢、在生活当中，在言行里面，我们要立志过着没有瑕疵的生活。哇，这个想起来啊，如果我们看一整天，我们立志过一个没有瑕疵的生活，其实晚上睡觉前我们可以问另外一半，你看我今天有瑕疵吗？哎，我们今天有没有真的全然献上？所以有些道理啊，讲很简单啊，如果你好好去思考，我们今天光是原理当中，我们可以在睡前我们去思考我们的行为，我们与人的对应当中，我今天是不是献凡祭呢？有没有在我的互动里面我带有瑕疵呢？哎，所以啊，就能够从每天的一个反省啊，我们真的能够过立志啊，过的一个凡祭的生活哈。那第二个，献祭者要按手在这个祭身啊。我们上次提到这个按手啊，它有联合的意识啊，联合的意识，谁按？献祭者按，所以没有人能够代替他，因为他有这样的需要来做这样的一个献祭啊。所以可见啊，祭物跟献祭的本身啊，它有紧密相连的关系。所以难怪呀，保罗啊，在提摩太前书啊五章的22节就提到啊，你们按手的时候，哎，不要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哈。所以这个提到，哎，这个按手啊，它有联合的意思，那它有认罪的意思啊，代表我按手，哎，我自己有罪，我把这个罪啊归到这个牛、这个羊的一个身上，他替我担当我的罪孽。所以在利未记的16章21节啊，这个是提到所谓的赎罪日啊，他们要献啊这个啊所谓的燔祭哈、那当中啊就要按手在羊的头上，代表这个罪转移到这头牛还是羊的身上啊。所以今天基督也是预表燔祭啊，所以基督也把我们罪人的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头上啊。所以在以赛亚书的53章第10到第5节啊，讲得非常的清楚啊，我们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那主将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头上。那这个事情在哪里应验呢？好，就是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东西放在主耶稣的头上啊？荆棘的冠冕。好，那荆棘从哪里来？你从创世纪，我们有看到神在创造荆棘，是当人犯罪的时候，地长出荆棘，就是一个咒诅的记号。所以到后面说，众人的罪归在主耶稣的头上，这个头上是挂的就是荆棘啊，也代表着我们的罪啊，都因着主的牺牲啊，扛在他的肩头当中啊，因着他一人的牺牲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来拯救了全人类啊。所以我们今天只要受洗、相信、悔改、奉主名啊，我们就能够得到赦罪的功效哈。好，第三个，祭司要奉上血啊哈。我们刚也提到这个血是非常的重要。好，所以一切活物的生命呢、都在血里面。啊，如果要谈有关于根据啊，说不可吃血的根据啊，除了使徒行传的第15章28到29节，我们非常熟悉的那段圣经，每次圣餐你在读的啊，那其实还要看这个啊，利未记的第17章，这个章节很重要。啊，有一些人说要跟外教会去谈啊，除了新约里面的根据啊，如果你要找一个很清楚的根据啊，就是利未记的第17章。我们来读这一段哈，十七章，我们来看第10节到第11节哈。利未记17章第10节，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的，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你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好，所以在旧约里面哈，他们不能够私自宰杀，哦，这个血这个用途就是赎罪，就是一个用途就是赎罪。好，所以我们今天一直到新约时代哈，为什么圣经还是用一样的标准，甚至啊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甚至在新约时代的教会说这是圣灵与我们的定义，那我们不难发现神的心意。那我们在圣餐里，主耶稣把他的血给我们，就是把他的生命给我们。好，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6章特别提到说，我们领受了主耶稣的宝血，所以主耶稣跟我们的生命重新连结，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主耶稣里面，我们重新得着生命，跟那个生命的源头重新做一个连结。所以这个血啊是很重要。那既然这个活物的血 是生命，所以今天呢，我们不可以吃血，啊，不可以吃血，任何活物的血我们都不可吃，啊，这是圣经里面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尊重生命，啊。那第四个，献祭者要将祭牲剥皮切块，啊，我们上次谈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剥皮，我觉得在这个侍奉里面呢，啊，献燔祭，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教训，所以可见在献祭里面呢，啊，要剥皮。我想每一个动作啊，都完成了整个燔祭啊的一个全然的一个献上，所以如果没有这几个动作，它就不是全然的，所以一定要完成这几个动作，才是最后面把它全然献在坛上。所以这个剥皮，我们今天来说，我们要在侍奉里面来献燔祭吗？很重要，一定要剥皮。那谁要剥？自己剥啊。我们看这个利未记第一章哈，利未记，我们来看第一章。当然当时的百姓啊，可能不熟练，一定是祭司在旁边教导，啊，可是不是祭司要替他剥呢，不是替他切块呢，是他自己要切，自己要剥，啊，第一章来看第六节，啊，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啊，那人就是献祭的人。所以这个皮啊，也代表一种外貌，一种虚荣，一种面子，啊，那其实今天啊，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啊成为燔祭，他本身自己也剥皮。我们看见耶稣本身是神，他道成肉身，光是这件事情呢，啊，我们就看见，哎，这是主耶稣真的是剥皮了，啊，所以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特别提到，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仆人的形象。有时候读到这里啊，对光我们个人自己啊，有时候我自己讲了，我自己都很感动。我们任何人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容貌，对不对？你出生这个样子你就必须接受了，没有办法选择你的父母亲，没有办法选择你的家庭背景，哎，如果你是在有钱人家里出生，你就是有钱的孩子，当然啊，你的生活就很好过了，但是你活在贫穷的家庭，你注定，哎，你就在这种家庭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在有选择的主耶稣啊，他却选择用最卑微的姿态，选择最卑贱的家庭，选择最不起眼的容貌来到这个世上。所以你光是这一点，哦，我们就看见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真的是剥皮耶，哦，没有任何所谓的那种，哦，尊贵的，他自己，啊，把那种神权，因为救恩的关系，啊，跟人一样平等，因为平等带着血肉之体才可以替我们这些带着血肉之体的儿女来赎罪。所以从这边充分可以看得出啊，神对我们的爱。所以今天呢，啊，我们在侍奉里面，我们要献上燔祭吗？很多时候啊，我们要学会剥皮。我们看圣经里面的祷告，哈，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我们从当中就看得见，哈，这个燔祭里面的剥皮，哈。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路加福音，我们来看十八章。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第九节，我们来看到第十四节哈。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九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看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一个学会剥皮的人在神面前要升为高。所以我们看见法利赛人，他的祷告里面是没有剥皮的祷告，自高自义，他把这种最基本，我们照着圣经最基本的条件，成为他一个在神面前的夸口。他并没有达到神的期待跟心意，他没有在祷告里面来去剥皮。那税吏的祷告为什么能够蒙神应允呢？最大的目的，原因就是因为啊，他学会剥皮。所以我总觉得啊，我们今天在祷告里面啊，我们要学会剥皮。我们真的有这么圣洁吗？我们真的没有罪可以向神悔改吗？我们有太多的罪了，有的弟兄姐妹说，传道你看，我这个侍奉跑第一，布道者我带最多，这个圣经我读了十几遍以上，我到底还有罪什么悔改，我们看，这个就陷入在法利赛人的义里面，自以为做得好， 可是很多时候啊，回头去看，很多不足跟亏欠的地方，都值得我们在神面前呢、啊，学会去剥皮啊。所以今天教会里面呢、啊，不讲身份，不讲地位，不讲阶级，我们讲的是谦卑服事啊。所以啊，圣经说，教会里面，你如果你要做大，没有关系，你要做众人的用人啊，这是主耶稣说的。所以你要为大吗？你要做仆人。所以教会里面没有所谓的阶级啊，也是一个信徒很好笑啊。哦，讲着讲着讲着哈、啊，他就说啊，传道你要讲，为什么？因为传道你最大哈。哎、啊，我说圣经没有这样讲，哪里传道最大？哎，传道最小的，地位最小的啊，要服侍很多的弟兄姐妹，啊，解决很多的问题啊，常常为弟兄姐妹祷告。哎，传道是个用人啊，是神的仆人啊，所以没有所谓的最大啊。所以我们看见了教会里面呢，我们很感谢主。虽然大龙教会有很多啊，在社会是很有地位、有身份啊，很有权势的。可是即使来到教会啊，我们都能够放下自己，这是因为啊，我们懂圣经的道理，这是因为我们能够在侍奉里面、能够去学会啊献燔祭，学会剥皮啊。那么到这个皮啊、就是人的外貌，其实学燔祭啊，就是学剥皮的真理了哈、所以除去个人的外貌，不求自己的荣耀啊，因为你已经活在神的主权了，所以我们的生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来荣耀神，来荣耀神啊。那有人的外皮啊，会阻挡我们呢、完全去顺服神。好像这个扫罗王犯罪的时候啊，神跟他说啊，你要灭尽这个亚玛利人啊，没有想到他对神的话大打折扣啊，竟然把这个亚甲王啊，甚至还有一些美好的啊这个祭物啊，把它留下来啊，这是牲畜啊。那他后面当然强辩啊，他说这个啊，美好的就是来献祭给神的啊，啊留下好的，哎，这个都是为了神呐、那其实他是干犯了神的诫命哈，所以啊，在这个撒母耳才责备这个扫罗王啊，这个听命胜于献祭，好，所以可见呢，一切都在听命的这个基础上面啊。所以当扫罗犯罪的时候，不断的为自己的罪来圆谎啊，后来他才承认说，因为啊，百姓啊一直要我这么做啊，为了不得罪百姓，只好去得罪神，甚至要在。这个众人面前呢、要撒母耳抬举他啊，不要在众人面前呢、数落他，哎，这个就是一个啊，为了面子啊，反而啊没有办法完全去顺服神，所以有些时候啊，有时候外皮跟面子啊，会阻挡我们领受神的福音哈、有时候我们会爱人的荣耀胜过爱神的荣耀。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约翰福音我们来看十二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约翰福音请看十二章，我们来看四十二节哈，四十二到四十三节哈，我觉得这段圣经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哈。四十二节，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是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所以很多人当时啊，他们都相信耶稣基督，哎，他就是旧约时的弥赛亚，可是没有办法信他，因为怕法利赛人把他们赶出会堂，就是因为人没有办法去相信神，所以圣经注解提到说，他们爱人的荣耀胜过爱神的荣耀。所以圣经里面提到，如果我们今天啊，任何人事物取代了神那个绝对性的地位，那这样的人呢、是不配进神的国，所以手扶着犁往后看的是不配进神的国。如果爱儿女爱父母胜过爱神的是不配进神的国。这个就提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今天呢、已经信主了，我们已经是一个应当要献燔祭的一个生命哈、应该是全部归属在神的主权之下，所以我们的目的只有荣耀神。我们必须把神放在我们最首要的位置，最首要的位置。那上次我们也附带去提了，那从这个赎罪祭跟燔祭啊，他们都要剥皮。这个赎罪祭的皮啊，还有其他的部分是烧在营外的。那这个燔祭的皮呢，不献在坛上，而是献给祭司。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的第七章，这是比较特别的部分。利未记我们来看第七章，利未记第七章，利未记的第七章第八节，七章的第八节，献祭的祭司无论为谁奉献，要亲自得那所献的燔祭牲的皮。 所以这个皮啊是献给祭司的哈，是给祭司的。那我们会想说啊，哎，传道你不是说是全身献上吗？那其实给祭司的也是给神，他是代表神来去领受，所以他也是给神哈。那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就是说献给神的乃是里面的肉块，不是指外面的，而是里面的。所以今天神要的是那个里面的，而不是指外面的，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哈。好像大卫的祷告，好，我觉得诗篇里面有一句话很好哈，我们来看51篇哈，这是大卫的祷告。51篇，我们来看第六节哈，第六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啊。所以大卫真知道神所爱的是那个内里的诚实，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在很多的敬拜一个侍奉里面呢，我们一定要从心里面而做。所以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里面就提到，从23节，哎，他说我们今天做任何的服事侍奉，不是给人做的，乃是给主做的啊。因为虽然坐在人身上，可是将来啊，我们却能够从神那边得到赏赐啊。所以啊，真正要的是啊，那个里面的，而不是只有那个外在的啊。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哈。那第二个，我们谈这个切块哈。这个切块啊，我们看一头牛啊，一只羊，我们看见啊，它献燔祭切块，就是除掉自我啊。我们都要摆在坛上的公牛被切了之后，一块块的呈现在这个祭坛上面哈，被切了就看不出它是牛了，哎，被切了之后就看不出它是羊了，因为它已经没有一个完整的形体了哈。意思就是说，一个真正的献燔祭的人呢，就没有个人自己的意识，也没有所谓的自我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在侍奉里面呢，这个很重要。如果今天我们在侍奉里面，我们还存在着个人强调的我，表示你在侍奉里面你并没有献燔祭，因为你没有真正啊做切块。有人说牛啊迁到北京还是牛，表示一个人的个性呢是最难改变的，所以我们就必须靠着圣灵来学会对付自己。那保罗一直圣经里面提到啊，他不断的啊要打那个美好的仗，哦，持定永生。那一直到他生命最后被浇奠的时刻啊，他也做得很好的啊这个诗词哈，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献的道我守住了哈。那到底保罗一生当中要打什么仗？当然是以我们的魔鬼仇敌来打仗。那第二个就是跟自己来征战啊。所以保罗说啊，我叫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拒绝了。所以我觉得啊，这最大的敌人有时候就是自己。好，有时候很多人可以胜过外面的试探引诱，但是却胜不过自己。我们常举例，好像参孙能够用驴腮骨打死1000个非利士人，但是他胜不过女士的诱惑。好像大卫，他能够成为以色列国的一个英雄，因为打死了哥利亚，他却没有办法胜过，这个女士的诱惑，甚至啊犯了很严重的罪在神的面前。所以可见呢，这个美仗要打，除了跟魔鬼征战之外，我们的内心要常常来征战。我们要靠着圣灵来制服我们里面那个情欲。圣父上次提到，有些人说：“哎，奇怪，传道，我们都已经得圣灵了，哎，怎么好像圣灵在我们身上好像没有什么很大的作用？”哎，我们看有些人信主啦，烟酒槟榔能够改掉，坏习惯能够改掉，这个性情完全改变，但是有些人信主还是改不掉。哎，到底是圣灵没能力呢，还是我们没有办法顺着圣灵？所以啊，在加拉太书第5章里面提到，顺着圣灵的，就能够啊照着圣灵来收永生；顺着情欲的啊，必从情欲收败坏。所以可见，不是圣灵没有能力，圣灵要有能力，我们必须去顺服圣灵。圣灵绝对有能力，当我们去顺服圣灵，能够顺服真理，我们能够把软弱带到祷告面前，神会改变我们。所以啊，因为神给人的自由意识啊，必须在我们的自由意识里面呢，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了哈。那第二个切块的意义就是啊，消灭个人自己的个性，没有自己的意识。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啊科西马尼园的祷告，这是最好的示范。我们说主耶稣，他是燔祭，从那里看得出来，就是从他的祷告里面。他曾带着肉身啊，跟天父祈求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意思行。”一连3次的祷告，这都是一个学会切块， 啊，学会八品啊，所以最高的境界啊，学主耶稣就是无我的状态啊，就是啊，哎，能够除掉自我，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不简单啊。所以我们常讲一句话，我们今天是副主恶，学主的样式。我们今天很多人在侍奉里面，我们都在副主的恶啊。比方说，我们今天做宣道的工作啦，啊，那做教育的工作啦，哎，的确很辛苦啊。我们常常有时候啊，哎，反而得不到比较正面的评价啊，反正做不好啊，很多负面的评价一大堆。我觉得在侍奉里面真的是副主恶啊，但是有没有从副主恶来学习主的样式呢？那主的样式啊，就是谦卑跟柔和，哎，就是啊，哎，完全啊，哎，像主耶稣的样式。所以圣经里面啊，在马太福音16:24啊，耶稣曾经对门徒这么说：如果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从这一段我们可以好好去思考呢，跟从我要舍己。当我们想说彼得啊，他们舍弃他们的渔网、渔船，就是来跟随主耶稣，舍弃这种身材的啊，就是完全啊能够投入侍奉。我想这个舍己不只有外在的侍奉跟奉献，还有那种内心的。我们今天到底在侍奉里面，我们有没有学会舍己？当今天很多的议论、很多的主张、很多教会的所要圣、工作的推展里面，你真的在当中你有学会舍己吗？还是你今天在侍奉里面，我们很有很强烈的个人的意识在里面，不照的意思不行，一定要这样做，那我们在这样的侍奉里面，我们是舍己吗？因为有时候我们太不能够舍己了，造成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同心，每一个人都不能够为这个侍奉里面啊，为了神来舍己，那我们怎么样透过祷告达到一种同心啊同工的一个过程呢？好，所以这个舍己很重要。这个舍就是舍弃，己就是自己，能够学会要舍弃自己。那听说天主教的神父啊，他们有所谓的这个守这个三绝的意愿哈。那三绝呢，他们第一个提到绝财、绝色、绝艺。当然这个意思是好的了哈，但是能不能做得到呢？当然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神父，他也是把持不住啊，在色里面，因为他们是终身不能够结婚的。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在。好，当然这个意思是很好的，哎，但是我们要不断的去追求。那其实在神学院呢，我们老师也常常提到这三点：绝色、绝财、绝艺。好，这个绝色就是不贪恋色，很多的传道工人就是在这个部分呢，跌倒了。那绝财，就是不贪恋钱财。好，一贪恋，我们看见了，很多的那种罪恶啊。魔鬼的诡计啊，就进到人的心里面啊，为了利可以伤害自己的亲人啊。那今天这个报纸提到了一个做先生的、做儿子的为了诈领保险金啊，开车到荒野啊，说要为太太啊庆生还是什么的哈，没想到制造假车祸整个太太跟这个爸爸就整个滑落到山谷，后来爸爸过世了。后来一看检察官这个去判定觉得这个应该是他杀的嫌疑。那后来突破心防，真的是他杀，为了财可以害死自己的亲人哈。那决意就是不随着自己的意识行，顺服到底。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好，我们个人有时候在很多的事上，我们个人有太强烈的意见，所以我们不能够决意哈。所以切块就是没有自己的意识。所以没有这个意识，大家都没有意识所以大家就能够在主里面学会同心啊。所以圣经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竭力保守。所以可见如果你不竭力就保守不住了。所以我们常在讲很多的侍奉一开始都是很美好的，为什么美好？大家同心。为什么同心？你跟我都不会做，我们都不没有经验，我们都不专业，感谢主，主就同在，主就同工啊，所以我们越做越快乐，虽然什么也不会，我们就能够把荣耀归给神。可是，一段时间呢，做了一段时间我们看见成绩也累积了很多的经验值，很多时候同工就很难和睦，就很难同心。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就思考，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的心，这是很重要，是要追求的，要竭力的。所以要同心，要在圣灵里面合一就是要学习切块。 能够啊消灭个人的意识。好，那第五个就是里外都要洗净。我们看主耶稣他是凡祭，因为啊主耶稣里外都圣洁。在约翰福音的14章30节啊这边提到说，耶稣说哈，世界的王将到，但是呢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那这边提到的世界的王是谁啊？也就是魔鬼。所以主耶稣说魔鬼在他里面是毫无所有啊，所以就是说没有魔鬼任何的地步跟地位给他留下一个余地，完全没有。我们看魔鬼他是贪心的，他是骄傲的，他是说谎的，他是变如神的。所以我们想一想啊，我们今天啊在我们心中有没有存在这几样呢？我们有没有贪心呢？有时候侍奉有一点成绩，我们有没有骄傲呢？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会不会说谎，会不会想要变如神，表示我们啊把这个余地存留在啊我们的心中，给魔鬼留下地步。好，所以可见呢、啊、主耶稣的心是很圣洁的，连魔鬼没有任何的余地在他里面来工作。好，所以我们讲啊里外洗净啊，所以里面的脏腑啊要洗净。所以脏腑代表人的内心，也代表人心中的诡诈。所以在耶利米书17章9节啊，他说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所以我们看见人的心啊，当然有些人说人心本善，有人说人心本恶，那我这个都接受，要看什么时间点讲。在人还没有犯罪之前，人心本善，拥有神的形象；当人犯罪之后，人心本恶，没有办法在罪性的引导。那既然是罪性的引导，人就不能够顺服自己了，那顺服自己绝对会出问题的。所以我们最近在谈论很多的议题，包含讲同性恋的事情，包含谈很多婚外情的事情，婚前性行为的事情，好，其实我们在讲哦，到这个时代比较不敢讲了、啊，包含学校，就发个保险套，就说啊，不要造成后面哦，都还没有准备好就生孩子啊，这个孩子就很可怜了、啊，人已经没有办法胜过罪，只好怎么样，减低哦后面的一个伤害，所以大家也不讨论了、啊，这个事情是不对的，很少这样讲，所以同性恋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看见了、哦、这种事情哈、哦，我们值得啊在这个时代里面去思考。如果今天照着人权所谓的人本主义带着罪性引导到后面的，在人的自由意识里面绝对是罪恶的，绝对是偏离神的。那偏离神的生活之后，人的生命就没有平安。你看这些高喊的这些最合理化的人，他们生命真的有平安吗？他们因为随着自己的喜好，觉得就是有这种啊、哦、顺着自己的想法，人真的能够享受平安吗？如果按照圣经里面呢、啊，不会的，人只会在最终啊是越来越痛苦，而且是无法自拔。好，所以啊，真正啊能够污秽的是从人的心里面。好，所以为什么要把脏腑洗净呢？好，因为牛羊的胃肠啊是很脏的，如果不洗呀、啊，燃烧的时候这个臭味都要跑出来啊。我说过啊，我们在东部几乎每一年都要杀猪哈。哦，最讨厌就是洗那个肠子哈、哦，一直是排粪便的那个，哇，真的要清很久，哦，真的要清很久，光是那个好腰弄得很酸哈、哦，因为里面太脏啊。可是那个部分最好吃，可是最脏啊，如果不洗干净了就很臭啊，所以要很洗得很干净哈、哦。所以如果这个里面啊脏腑洗不干净哈、哦，你在现的时候啊，用火去烧的时候，这个味道一定是臭的。这个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服事如果里面不干净，他所做的服事是臭的。所以我们今天服事有没有因着我们的服事让别人从当中看见神跟我们同在呢？从当中啊、哦，真的从当中能够觉得这是我们应该效法的，还是我们越服事我们别人觉得说啊，这个服事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到底服事里面啊，是出的是香气呢，还是臭味呢？就跟我们的内心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当我们的心思不好，当然行为表现就不好，我们所发出的就不是香味了。所以圣经里面的马大在忙乱当中服侍神，就是没有香气的。所以主耶稣说，你看玛利亚选的最好的福分，也就是他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来做服侍。好像新学术的西门看见了使徒们按手那个人就得圣灵，甚至说我用钱去买这个权柄，我能够按手赐别人圣灵啊！哦，这时候我们看见了使徒非常严厉的跟他讲：“嘿， 你的钱跟你的欲望啊一起沉沦吧啊，你以为你的心不正啊，所以一个人的心不正哦，在服事里面哦，绝对出问题，绝对出问题。好，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在侍奉里面呢，里外洗净，这是一个很重要，献燔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这个腿呀，啊，洗丈夫跟腿呀，腿代表一个人的行为，所以这个行为好坏很重要。哎，就是我们在这个腿上，有没有啊？哎，真的洁净啊，再来献上。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今天要献祭吗？好，很重要。我们的行为好不好？行为好不好？我常喜欢举这个圣经里面哈，我们看见该隐跟亚伯的献祭，他们献祭如果不谈祭物，不谈祭物，我们光是看他们献祭的态度，神不悦纳该隐跟该隐的祭物是两件事情哦。但是摩提要说啊，因为这个亚伯献的是血祭，该隐不是哈。我们先撇开这个祭物来说，是两个层面，该隐和该隐的祭物，神不喜悦两件事情。为什么不喜悦该隐呢？因为他平常行的不好。所以后面神也责备他，如果你平常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好，所以可见平常行得不好，献祭不蒙神悦纳。所以平时重于当时，好，平时做不好，当时献祭神不悦纳。平时不祷告，哎，你又会拼命祷告，这样怎么会得圣灵呢？所以可见平常的行为啊，跟我们的献祭有关系，能不能蒙神悦纳，跟平常有关系。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献祭里面去值得思考的部分。好，我们来看第六个献头。这个献头的意思就是啊，一表头就是一表个人的主见、意志啊，以及荣耀。当然，献头就是没有自己的头。当然，以教会来说啊，陈鲁在以弗所书的5:23，还有哥罗西书16，哥罗西书1:16-18，他都提到啊，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头啊。所以光是想到这一点，我们在侍奉里面，我们真的不用担心，基督是教会的头，难道头看不见吗？教会出现那些问题，难道头看不见吗？其实是神在看我们怎么用属灵的反应去反应这个问题，怎么用属灵的反应去反应这个问题，神在看。如果当我们今天所反应的是神所期待的问题解决，如果我们所反应的是神不期待的，即使我们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了，下一个问题更大，因为神就是要让学习嘛，学习符合他的期待嘛。好，所以教会的头就是基督，所以可见我们今天呢，所有的侍奉、所有的敬拜都是来敬拜头，来敬拜神。好，那当然就家庭来说，基督是我家之主，啊，家里的主人呢，也是主耶稣基督，也是主耶稣基督。那既然献头啊，就是不自夸、不炫耀。不夺取神的荣耀，能够谦卑服侍，能够谦卑服侍。当然头也代表智慧、聪明、荣耀、尊贵。好，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些好的恩赐啊，我们好的一些理念，我们也是献上最好的，最顶级的啊，这也是一个献上啊，一个献上。那在陈和道长老在讲这个燔祭，谈到这个献头啊，他特别举了这个蔡圣明长老所说的砍头。好，那这个砍头啊，当然圣经没有这个字眼，可是你在献头之前一定要砍头。那在献这个斑鸠跟雏鸽啊，它有清楚的根据哈。我们来看这个根据哈，来看利未记第一章。利未记我们来看第一章，利未记的第一章，第一章我们来看15，一章的15，利未记1:15哈。祭司要把鸟拿到坛前，揪下头来。好，这个揪头，就是砍头啦。揪头，把这个头揪下来。所以所谓的这个揪头砍头，就是把我们的自高自大，把我们的骄傲先砍下来，才能够献在坛上。如果没有这个动作，怎么能够献头呢？好，所以主耶稣也留下一个很好的榜样，不与神为同等的，就是啊，学会砍头，学会献头。所以今天如果不献头不砍头啊，会常常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做头，就没有办法在神跟人面前谦卑低头。我很喜欢用这个所罗门这个扫罗王哈。扫罗王如果从撒母耳记上的9:2怎么去介绍他呢？比众人高过一个头。所以我们看见在整个圣经里面对扫罗王的介绍就是从头开始。好，那这个头一开始是谦卑的，在父亲面前，在众人面前 他说我是便雅悯支派的，我怎么可能有这个资格成为以色列的王呢？哎，很谦卑啊，在先知面前，哇，先知觉得这个人，哎，真的很谦卑。可是当他立王之后，他就自己做头了，不尊重先知的话，擅自献祭，啊，不尊重神的话，擅自行事，啊，那到后面我们看见了爱出风头，当他得罪神的时候，撒母耳整夜为他祷告，哎，这个扫罗王在做什么呢？为自己的功劳来建这个纪念碑，啊，在撒母耳记上的15:12。先知为他一夜在祷告，他既然呢，立一个纪念碑，好，你看哦，爱出风头，所以我们看见神离弃他的时候，他不肯回头，甚至嫉妒，哎，大卫出头，到后面呢，大难临头，最后他的头是被砍下来的。所以从扫罗王的一生呢，告诉我们一个很大的真理哈，如果不以神为头，即使我们比人高过一个头啊，包含了恩赐、智慧、能力、口才。到后面呢，啊，这个头啊都要被割下来，都要被砍下来。好，第七个，我们要献上脂油啊，这个脂油的意思啊就是最好的。好，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的一章的第八节哈，第八节，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汗头并脂油啊摆在坛上的火柴上哈，所以啊，哎，这个是脂油要献在坛上。第十二节也是一样哈，我们来看第三章，我们来看17节。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脂油和血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代永远的定例。好，哎，这边提到说脂油是给神的。好，那脂油代表的是什么呢？哎，代表是最好的啊，要把它献上。我们都说为什么成为馨香的火祭，是因为有油。好，所以啊，这个油最有香味啊，所以油脂它是最好的。我们看见主耶稣啊，也是把它最好的献上啊，就是主耶稣在最年轻啊，最美好、最健壮的时刻，在他33岁的时候啊，哎，完成这个救恩，也把自己最尊贵的生命来献上。我听过一个负责人见证啊，我听了也非常的感动哈，啊。哎，他说啊，当他被选立负责人的时候，一开始啊，他是很拒绝的、很抗拒的，因为他非常的忙碌，没有办法来承接这个工作。那后来一个长职去鼓励他、勉励他哈，啊，他说：“你要献，就要献最好的。”这个最好的包含了，啊，你的岁月、你的经历，你现在这个年纪是最好的。你不要把这个最好的，这个岁月啊，只有奉献给你的公司，奉献给社会。你要把最好的这个时段呢，啊，应该要奉献给神，好像脂油一样。他从这段话里面呢，啊，他听了被感动，后来他毅然决然来接这个圣工。我们看亚伯拉罕也是献上最好的啊，就是以撒。啊，我们看见玛利亚也把最至贵的拿达香膏献上给神，所以我们今天献给神的要献上最好的。我记得有一次到一间教会哈，我就看见这个教会啊，怎么那么多中古的东西哈，什么堪用的这些冰箱啊、冷气啦、洗衣机啦、哦、吹风机啦，我就跟总务讲，我说这个怎么那么多？啊，我们教会里面怎么使用？使用率这么高，那么快电梯都坏掉。他传到没有啦，这是信徒奉献的啦，啊，信徒奉献。啊，我说这不是都堪用坏掉吗？啊，他说没办法啊，这是信徒奉献的啊，你不收他说他是奉献的啊，可是一收了那要用就要维修啊。啊，那这个是线上吗？啊，这个做思考。啊，当然你认为这是最好的话啦，啊，你线上那传到没话讲。那其实线上最好的，哎，就是从我们心里面哈发出来的哈，这才是最好的哈。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哈，全献坛上。那全献坛上就是毫无保留的献上啊，所以我们顾名思义叫做全身的燔祭。这个记载在申命记的33章第10节啊，全身的燔祭。所以这个燔祭啊，成了我们刚才的引言所提到的，就是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没有任何的保留。没有任何的保留，全身献上。每次谈到利未记的第一章，我就想到啊，在神学院老师分享的一段很好的经历啊，就是我们本会的朱荣道长老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在这个丧礼的啊后面的遗嘱的代表致谢词里面呢讲的一段话，啊，据说当时很多的传道人听了都非常的感动啊。他说小时候啊， 这个朱长老要出外传道，这个孩子就抱着他说：“爸爸不要走啊！”然后呢，抱着大腿啊，没办法，爸爸只讲了一句话，他说：“儿子啊，这个机会既然现在摊上，就不能够拿下来了。”那每一次啊，爸爸一离开就讲这段话，他也听不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说这个机会既然现在摊上，就不能够拿下来了。所以一直到他长大了，有学会读了利未记之后，他才知道。所以到后面他就把这一段分享起来，他说：“爸爸说既然献上，就不能够拿下来，就不是在你的选择了，因为已经献上坛上了。”这个就是一个全然的，一个全然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在生命里面要把主权交给神。今天我们如果凡事以神为考量，我们所做的今天神替我们负责。我们今天如果不顺服神，很多事情我们要自己负责。如果你按照真理去做，虽然即使有一方面的亏损，神替你负责，但是你今天不按照圣经，包含了我们的婚姻也好，包含了我们的工作的选择，各方面的条件，如果你不按圣经，你要自己为你的选择来付出代价。如果你凡事都是遵照圣经，可能有一点亏损好像不利于我们放心，到后面神一定补偿你的这就是我们所思考的部分。好，第九个这个献鸟做燔祭我觉得这一点很好，就是神不偏待的，所以可见任何人都能够献燔祭，没有任何的阻碍让我们去献这个燔祭，因为任何的祭只要我们甘心所做的，在神面前神都悦纳。所以不要轻看了我们的侍奉跟服事，所以燔祭点上来说是甘心祭，不管你的工作只是个打扫的也好，只是可能看不到的关怀，其实如果你是出于甘心，这个神都要悦纳。因为神也开放了，即使你很贫穷，连斑鸠雏鸽都可以成为燔祭来献给神。好，我想我们的燔祭的部分就讲到这。